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星期二12月12号表决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实现人道停火。193个成员国当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支持这个举措。不过该决议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仅具有政治意义。联合国大会星期二针对是否要求以色列对加沙人道停火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八个国家一起投票反对该决议。该决议最终以153票赞成、10票反对、23票弃权，在一片掌声中获得通过。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在一份呼吁停火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击败哈马斯的代价不应该是令到所有的巴勒斯坦平民持续遭受苦难。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引述世界各地大规模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表示，美国不能够继续忽视这个庞大的力量。他将大会的投票描述为公众情绪的顶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达林·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投票之前向大会表示，美国支持该决议中的某些方面，例如需要紧急解决加沙严峻人道主义局势、保护平民和释放人质。
Any ceasefire right now would be temporary at the best and dangerous at worst. Dangerous to Israelis who would be subject to relentless.
但是他补充说，目前任何的停火最多也都只是暂时性质的，最坏的情况即是危险，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危险，他们可能会受到无情的袭击，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也都是危险，他们值得拥有机会摆脱哈马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12月12号前往美国国会山庄会见两党领袖，恳请国会通过加强军援乌克兰的法案。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警告共和党人，如果他们未能够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将会是送给俄罗斯一份最大的圣诞礼物。在国会大厦，泽连斯基在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陪同之下，和参议员举行了一次私人的会议。会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的帮助之下奋力抵抗俄罗斯入侵，现在不是乌克兰退缩的时候。在杜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气候协议谈判在延长协商之后，在星期三12月13号达成共识，各个国家的咨询代表同意开始减少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并推动各个国家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其他的类型，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迁冲击，这个历史上首次达成这一类的协议。在近200个国家两个礼拜的激烈谈判之后，这项协议旨在向投资者和决策者发出强烈信号，表明世界在摆脱化石燃料方面的意愿是一致的。科学家称这个是避免气候灾难的最后一线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12月13号对越南进行为期两日访问的最后一日访问，中越领导人表示，双方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构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不过双方对命运共同体有不同的表述。这次访问是习近平今年来首次访问亚洲国家，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共产党统治的邻国在经济领域关系密切，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分歧。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签署了几十项合作协议，就如何最好地描述彼此关系达成协议。习近平星期三在河内瞻仰胡志明陵并敬献花圈，之后会见了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越南总理范明正、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会中他不断地强调，前一日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12月12号居英香港人在环球银行汇丰的伦敦总部门外举行抗议活动，表达他们对汇丰 扣取持有英国海外公民 BNO 护照的香港人的强制公积金存款的政策表达不满。这次示威是由强积金争取者联盟和香港监察共同组织的。示威者在下午一点钟集合，在汇丰银行总部的门口高呼，我们要拿回我们的钱，现在就释放回我们的退休储蓄。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裁罗杰斯在现场的演讲中强调，在很多人来看，汇丰银行等受托人拒绝向已经永远离开香港的人发放这些资金是不公平的。英国穆伦教会的牧师陈海卿是这次抗议活动的参与者。2020年香港警方突袭了陈牧师在香港的支持民主运动的教会，而在那次突袭几个钟头前，陈海卿牧师称汇丰银行冻结了属于他太太和教会慈善机构的银行户口。他参加今日的示威是来要表达对汇丰银行行为的担忧。被监禁的香港传媒大亨和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的仔黎纯恩在星期二12月12号会见了英国外相卡梅伦，游说英国帮助释放黎智英。黎智英是现已经关闭的亲民主派报章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在下个礼拜将会面临拖延已久的审判，罪名是他违反了北京在反政府抗议之后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76岁的黎智英是英国公民，自2020年以来一直因为他的其他罪名而被拘留，如果国家安全罪名成立，他将会面临终身监禁。领导了一场呼吁释放他的父亲的国际运动，黎纯恩表示希望与英国外相卡梅伦的会面能够提高这件案件的知名度，并增加国际社会对香港政府的压力。英国外交部在会后表示，英国反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并将继续支持黎智英和香港人民。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于1997年主权移交被中国统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随着世界努力实现供应多元化，越南的稀土产业正在崛起。我们亦会报道在中国的内蒙有一名犯人怀疑因为拒绝认罪而受到非人对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之后，执政党对华政策可能更趋谨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欧中峰会开幕前致函中国政府，正式决定退出一带一路计划。这个消息经过媒体披露之后，意中双方都保持低调态度。分析就认为意大利担心退出一带一路可能引发中国的经济报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计划在今年稍后访问中国的行程似乎亦不是太过可能实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分析认为意大利担心退出一带一路可能引发中国的经济报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计划在今年访问中国的行程似乎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会实现。意大利是首个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7国集团成员国家。 該協議在2019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意大利和前孔特政府簽署的，該備忘錄有效期為5年。意大利在備忘錄到期之前選擇不續簽並退出一帶一路倡議。意大利政界和觀察人士都認為，意大利正在選擇傾向大西洋主義的戰略路線。目前意大利和中國雙方對於終止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均表現出低調的態度，雙方政府並未有發表正式的聲明。意大利除了正式通知中國退出一帶一路之外，亦都向中國表達了繼續推進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願望。意大利總理梅朗尼在接受意大利傳媒採訪時表示，我認為我們應該去改善和中國在貿易和經濟方面的合作，新絲綢之路這個工具未有產生預期的效果。意大利現任總理梅洛尼去年在競選期間就承諾，一旦當選將會退出與一帶一路的合作。意大利現政府在這裡公開談論一帶一路項目的時候，更多的是將該項目終止歸咎於經濟原因。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安東尼奧塔亞尼在今年9月初訪問北京的時候表示，一帶一路並未有給予意大利帶來預期的經濟收益。在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之後，意大利對中國的出口增幅不大，但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同時法國、德國等未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對中國出口表現則優勝於意大利。在美國等西方陣營與中國對抗加劇的背景之下，意大利此時較少提及背後的政治因素。馬泰奧·安吉奧里是意大利馬可·潘內拉全球法治委員會秘書長，該機構由意大利兄弟黨參議員朱利奧·特奧齊所領導。安吉奧里表示，意大利決定退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是為了與歐盟在2021年的一項決議保持協調一致的，這是一項要求歐盟成員國家在整個歐盟層面上面對挑戰和機遇時保持協調的決定，同時亦都是主要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我認為這是反思，是時候進行戰略思考了。這個、亦都是為什麼意大利正在仔細制定下一步計劃。首先，意大利將成為下一屆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七國集團將在卡普里島舉行峰會，這是政府的重要責任。安吉里奧指出，意大利選擇在歐盟領導人訪問中國之前退出一帶一路，一方面是意大利即將面臨最後的限期，必須向中國方面發出通知，退出一帶一路是經過深思熟慮早已經決定的結果，與中國的協議有重大的缺陷，貿易未有得到改善。此外，歐盟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競爭對手。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的創辦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意大利願意繼續保持與中國的關係，但避免中國的經濟報復行為。我想意大利試圖降級中國的關係，同時就保持經濟渠道開放，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應該被解讀為一方面，例如意大利的退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預料到的，這個已經被提及過很多次，甚至在去年的大選之前，我認為一切都被低調地安排。我認為意大利不想羞辱習近平，對中國發動報復的擔憂是廣泛存在的，意大利企業界亦都廣泛同情中國，因為他們想同中國做生意。加列蒂表示，中國公司在意大利能源網持有股份，中國公司在意大利的能源網的股東協議在今年到期，意大利原本有機會同中國重新談判，但梅洛尼政府未採取行動而是保持現狀，反映出梅洛尼政府不願意讓與中國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意大利決定退出一帶一路表示，今年10月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成功舉辦，包括意大利在內的151個國家和41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參會，形成了458項成果，釋放團結合作、開放共贏的清晰信號，體現出共建一帶一路的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響力。中方堅決反對抹黑破壞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反對陣營對抗、製造割裂， 除此之外，中國官方對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並沒有更多的表態。幾個月之前，當意大利傳出有意退出「一帶一路」的風聲的時候，中國官方傳媒稱意大利的決定恐怕對雙邊合作造成不利影響，並且暗指意大利做出這項決定是美國施壓的結果。主張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意大利前總理孔特對梅洛尼政府的做法表示反對。這位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領導人孔特直接了當地表示，這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決定，使到意大利和中國的貿易關係回到去原點。孔特對他主張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做出解釋，他認為一帶一路項目不會影響到意大利的戰略資產。另外，一帶一路備忘錄還得到了意大利議會中國之友協會成員的支持。2019年雙方簽訂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當中包括了廣泛的合作計劃，包括中國參與意大利重要港口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金融、傳媒等多個領域的合作。在兩個國家確定一帶一路合作之後，中國資本大舉進入意大利，引發了意大利政府的警惕。中國公司因為收購意大利的無人機、半導體等包括敏感技術的公司，導致意大利政府直接出手干預，否決中資公司收購案。今年6月，意大利政府出手限制意大利輪胎製造商倍耐力的最大股東中國國企中化集團在倍耐力董事會人事任命的影響力。除了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之外，梅洛尼政府退出「一帶一路」在意大利國內並沒有遭遇大的反對意見。目前意大利政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傾向最為右翼的執政聯盟所組成，規模最大的左翼反對黨民主黨同樣贊成政府退出「一帶一路」的決定。早在今年年中，中國對意大利展開了一系列的遊說活動，意圖欲挽救意中之間岌岌可危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先有5月份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王魯同訪問意大利商談「一帶一路」續簽的事宜，到了6月份，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率領中共代表團會見意大利政要和企業家，重點會見了意大利左翼政黨的領導人。中方官員每到一處均向意大利方面的人士介紹「一帶一路」成果，同時希望通過企業家影響政界的決策。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2022年印尼巴厘島G20 峰會期間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過首次會談，習近平在會談結束的時候邀請梅洛尼訪問中國，梅洛尼接受了習近平的邀請。今年已經有多次傳出梅洛尼訪問中國的消息，但時至今日未能成行，亦都未有公布具體訪問的時間。梅洛尼年內訪問中國的機會率已經不大了。佛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明年意大利將會是七國集團的輪值主席國，梅洛尼可能無暇顧及訪問中國的打算，但總統馬塔雷拉有訪華的計劃。目前意大利對於中國經濟並沒有過高的期待，亦都不再將中國視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但是在不敏感的領域，意大利是與中國的合作將會繼續下去的。加列蒂表示，意大利注意到西方和中國、歐盟和中國都有強烈的地緣政治緊張，我認為意大利相信除了這些緊張因素，貿易和投資將會繼續，至少在不敏感的領域還將會有其他更多灰色地帶投資和貿易將會得到允許，但是在經過仔細檢查之後，或許會有一些領域完全是禁飛區，所以我認為有黑色、灰色、白色的分類。意大利不想搬起石頭去砸自己的腳，他亦都不會將道德論據與投資貿易混合起來。我不會說犬儒這個詞，但是意大利從來都不將自身視為一個有道德的貿易大國，他總是很實用主義，不理道德論據，所以就好像是待機模式，盡可能保持所有渠道開放，深知情況複雜，所以令到我們拭目以待。在意大利決定退出一帶一路之後，意大利方面多次向中國保證將繼續發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梅洛尼此前表示，是否退出一帶一路將會交給國會討論然後再做決定，然而到目前為止，意大利國會並未就退出一帶一路的議案進行投票表決。安吉奧里表示，目前國會內主要議題被 乌克兰同埋以色列战争、欧盟扩大等议题占据。实际上，众议院同埋参议院嘅外交委员会已经讨论过退出“一带一路”嘅问题。米兰晚邮报嘅报道披露话，退出“一带一路”嘅决定未有公开，呢个系同中国当局沟通并取得同意嘅结果。呢个举措对双方嚟讲都非常方便。羅馬希望避免北京的反應，特別是經濟報復。北京亦都希望限制意大利離開一帶一路計劃在公開層面上的負面影響。羅馬這一次直接向北京表達了取消協議的意思。羅馬本來希望和北京商談更改協議的條款，避免這份在2019年簽署的協議在五年到期之後自動續簽，來到達到取消協議的目標。但是經過幾個禮拜以嚟幾個來回之後，北京就拒絕了意大利方面的要求。最終，意大利在截止期限三個星期前就向中國發出了通知了。為了實現退出一帶一路的目標，今年夏季就有意大利就派出官員到中國實施鋪墊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訪華行程未定，但總統馬塔雷拉將會在2024年初訪問中國，紀念馬可·波羅逝世700週年。意大利外交部長塔阿尼表示，雙方將會在意大利維羅納召開政府之間的會議，討論國際貿易問題。他說與中國仍然有良好的關係，儘管這個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是競爭對手，不參加一帶一路不是對中國的負面行動。儘管意大利政府方面在公開場合避免談及到中國，但是意大利政界主張與中國的交往中行事更加謹慎。意大利有議員注意到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內工作的中國公民可能對意大利的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執政黨意大利兄弟黨議員安德烈亞迪朱塞佩議員表示，反建制的原執政黨五星運動削減經費，造成意大利駐外使領館經費不足，加上語言的障礙，只好大量招募本地工作人員補充人手。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內的中國工作人員均由中國外交部下屬的外交人員服務局派遣。由於中國工作人員由中國政府控制的單位篩選，不排除中國政府派出間諜的可能性。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和各個領事館共有122名中國工作人員，儘管意大利外交部確認這些中國國籍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權限比意大利本國工作人員少。安德烈亞迪朱塞佩認為，由於實際人手不足，這些中國工作人員仍然可能接觸到敏感信息。根據意大利1992年通過一項法律，為意大利政府工作滿五年的外國人有資格加入意大利國籍，因此在意大利駐華使領館工作的中國僱員亦都有可能會加入意大利國籍。這名議員正在主張修改該法律條文，並且在羅馬招募駐外使領館人員，來確保國家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蒙古方面嘅消息。一名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囚15年嘅蒙古族男子，怀疑系喺呼和浩特服刑期间拒绝认罪，被监狱不人道对待，包括喺寒冷嘅天气之下长期被关押囚禁，就连日常嘅饮食同埋穿着亦受到严格嘅限制，每日只能够食一个馒头，饮一杯水。五列名犯人的遭遇使到外界关注中国的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存在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成为外界关注焦点的阿拉木沙，目前在内蒙古高度戒备监狱呼和浩特第三监狱服刑。同样来自内蒙的杜文，因为涉及公款行贿被判处12年8个月有期徒刑，今年1月知刑满出狱。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披露，自己在第三监狱服刑期间曾经和阿拉木沙关押在同一个囚室。据杜文观察，多年来阿拉木沙一直疑似遭受监狱当局各种不人道对待。
他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每天只给吃一个馒头，他非常
饥饿。杜文说，阿拉木沙被困在黑屋里面，每日只是能够吃一个馒头，非常饥饿。因为他吃得很少，所以感到非常寒冷，热量不足，监狱又不给阿拉木沙喝水，每日借给一小杯的水他喝，大约是100多毫升。第三监狱八支队禁闭室是没有暖气的， 门下面有一条十几厘米阔嘅门缝，寒风不断吹入间房入边。间房入边嘅温度好多时候都系零度左右。阿拉木沙又唔俾冚被，唔俾着鞋。当局为咗对被折磨嘅人建立剥夺感，为阿拉木沙提供非常污糟、来路不明，而且系属于色囚嘅衣服。杜文话：佢听一啲已经获释嘅犯人话，阿拉木沙嘅脚冻伤得非常咁严重，行路非常困难。杜文话：虽然中国监狱法规定禁闭时间最长系15日，但系呢啲规定喺阿拉木沙身上形同虚设。最近一次关禁闭已经系历时超过一个月，佢被24小时戴上脚镣，无法企立。
是他在这个单独关押时最长的一次是关押过7个月的时间，就是阿拉木沙饥饿到极致的时候。
杜文话，阿拉木沙被单独关押最长的一次是关押了7个月。据讲，阿拉木沙饿到极致的时候，连自己手臂的肉都吞食了一大块。他曾经因为这些情况有2、3次想自杀，包括将铁管截断后插入自己喉咙。杜文话，他入狱之前长期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他有很多同事朋友都在中国的司法部工作。这些人如果是听到今次的报道的话，又如果他们质疑他所讲的是不是真实的话，大可以调取在线的阿拉木沙被关押的视频和回放之前的视频。杜文话，据讲阿拉木沙目前已经奄奄一息，生命危在旦夕。据了解，阿拉木沙是内蒙古石林国勒盟的人士，后来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杜文话，10年前阿拉木沙回乡下嗰阵参与同学聚会，同学因为口角发生冲突，身为蒙古族的阿拉木沙卷入事件，更被指控为主犯。其后被法院裁定故意伤害罪成，判刑15年。
就是他的一伙同学，他们吃饭的时候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说是。
杜文回忆当时的情况，话阿拉木沙一个同学吃饭嗰阵接到电话，话系另一个同学被人打。去到现场之后，同学之间又再打起身，但系阿拉木沙并冇参与打斗。事件中，对方死咗一个人。但是大家都是有势力的人，而阿拉木沙就是孤儿，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没人能够帮到他。在这种情况下，阿拉木沙变成主犯，被判15年徒刑。在服刑期间，阿拉木沙在杜文等狱友带领下成为基督徒。阿拉木沙不服判决，虽然入狱以来狱警一再要求阿拉木沙认罪，但是他一直不肯屈服，坚持自己无辜。
是从这个工作需要上讲的话，他们需要每一名犯人认罪伏法，这是他们的工作目标。
杜文解释，基于工作需要，狱警需要每一名犯人认罪伏法，这个亦都是他们的工作目标。如果狱警能够将犯人转化为认罪伏法状态的话，会获得几千元人民币的酬劳。另外，在监狱警察眼中，犯人不是人，狱警是仇视不认罪的人。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囚犯不认罪，就是不认可他们的工作，所以就要虐待囚犯。另外，狱警有个讲法，就是没有饥寒，不知顺服。阿拉木沙的姑姐日前托人在境外网站发放视频，他介绍说，近期阿拉木沙被一名姓聂的警察和一名黑社会人员打伤，直到他书面保证不再提出控告，至被狱方由禁闭室送回去监区。美国之音曾经致电呼和浩特市第3监狱，但你始终没人接听。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他透过美国之音呼吁国际社会向阿拉木沙和家属伸出援手。
因为显然呢，阿拉木沙他一直认为他自己是冤案，所以呢，也正因为他的这种
阿拉木沙一直认为自己
建
案是冤案， 亦正因为佢嘅政治刚强，所以佢唔肯认罪。如果佢肯屈服认罪嘅话，肯讨好呢个政权嘅话，有可能佢嘅情况会稍有改善。阿拉木沙而家系以个人嘅力量抗衡呢个政权，喺呢个时候，外部世界一定要积极给予佢应有嘅帮助。圣说认为，阿拉木沙嘅遭遇只系冰山一角。中国的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还有很多方面是有待改善。
像这样的事情呢特别多在中国。不光 是在那个比如说内蒙古地区、啊。
圣说话
那包括
好像阿拉木沙这样的个案在中国是特别多。不单只是内蒙古地区，在藏人、维吾尔和其他的地区其实也都很普遍。司法机构滥权、酷刑、任意对人折磨，在中国境内是非常普遍化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正在加紧开采重要的稀土矿。越南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稀土储量。这些矿物被用于电动车电池以及智能手机的荧幕等等的现代设备。不过这个行业就面临着高昂的加工成本，在环境上的关注，以及行业因为非法开采和销售矿物而被惩罚的问题。下面是有关报道的详细内容。
越南的稀土资源是仅次于中国。中国自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稳定垄断地位。随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很多国家正在寻找其他稀土的来源。爱尔兰战略金属投资公司执行长路易斯·奥康纳对美国之音话：中国生产世界上的约六成的稀土，但它的加工量是超过了九成。它是一些关键的原材料，对所有国家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而且对它们的军事能力也是越来越至关重要。这些关键的原材料由一个国家主导，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他补充说，虽然中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稀土的原材料，但是在复杂而且成本高昂的稀土精炼过程当中，他们在技术专长方面的主导地位甚至更大。他说中国有39所冶金大学，每星期约有200名冶金专家毕业。奥康纳说，从拥有潜力到最终产品的能力，这个是最具挑战性、最复杂和最昂贵的部分。他说对越南来讲，即使他们有矿床，他们缺乏的是人力资本或者是工程专业的知识。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越南去年的稀土开采量增加了10倍，产量达到4300吨，而2021年产量是只有400吨。越南7月表示，计划在2030年加工稀土矿石200万吨，2030年开始每年生产稀土氧化物6万吨。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今年中国的开采额定为24万吨，以满足电动车产业的需求。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越南增加稀土的产量颇感兴趣。位于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黎鸿和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希望越南成为更加重要的供应商，如果可能的话，或者可以取代中国，因为美国可能面临依赖中国稀土供应的风险。他说不单止是美国，南韩、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伙伴亦都正在与越南合作，是发展稀土的产业。南韩总统尹锡悦在6月在越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稀土矿物联合供应链中心。尹锡悦在6月23号与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共同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认为有更多共同开发稀土的潜力，因为越南稀土资源丰富。美国总统拜登9月9号访问河内期间，亦都签署了这样一份稀土领域合作备忘录。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帕9月13号在数位记者会上表示，就关键的矿产和稀土元素来讲，他们认为越南是全球供应链当中潜在的关键的枢纽。他们当然希望共同努力，确保越南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源。但是越南少数关键的稀土企业，它是深陷丑闻。12月20号，警方以采矿和税务违规罪逮捕了6个人。 越南公安部说，警方逮捕了总部位于河内在安沛省经营矿山的太阳集团董事长段文焕和他的总会计师阮文正，罪名是违反自然资源勘探和开采规定以及会计违规行为。两个人被指控透过非法销售稀土矿石和铁矿石赚取$25,500,000。警方突襲搜查了安沛省的21个开采和交易地点以及其他3个地点。当地媒体越南快讯说，当局查获了估计13,700吨的稀土和1,400多吨的铁矿石。虽然政府声明没有讲明太阳集团的稀土销售非法的原因，但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安沛省的原矿石已经出口到中国，以避免国内高昂的精炼成本，这个就违反了越南的规定。越南主要稀土精炼企业越南稀土联合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刘英俊和会计师阮士贤，亦都因为是与太阳集团进行稀土交易的时候是违反会计的规定而被捕。和泰发公司总监邓陈志和他的会计师范士河亦都同样是被指控是被捕。奥康纳说，未来的投资者将会聚焦在越南稀土产业的腐败问题。他说，必须审视腐败的程度，如果你购买的金属需要在喷射发动机或者火箭中发挥作用，他们必须确定纯度的水平，这些金属的监管链实际上比黄金是更加重要。黎鸿和对妙章说，虽然经济收益受到环境和生产成本的限制，河内仍然是致力于发展稀土产业。他说，越南现在有兴趣推动这个产业，主要因为他们的战略的意义，如果能够发展这个产业并且成为美国和他的盟国可靠的稀土产品供应商，越南的战略地位将会大大增强。他至于是否会成功，只能够拭目以待。这个不断发展的产业亦都存在环境问题，特别是越南环保组织和民间社会受到压制，而且几乎没有公开言论空间的情况下。华盛顿市丁生中心东南亚计划副主任考特尼·韦瑟比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挑战将会是如何处理采矿过程当中产生的废弃物。他说，确保发展是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需要很多不同的参与者。但是未经官方批准的越南更新革命党总书记王思维说，外部参与者对环境和劳工实践表达关注的空间正在缩小。他说，他们看到的是公民社会发声的空间被压缩，一些带头的环保人士现在是被关入监狱，他们没有他们的声音，而他们的声音是急需的。他认为其他活动人士可能是进行自我审查，必须是要有问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引导中国在联合国国际人权日在三藩市的国父纪念馆举行了一场为中国和香港良心犯举办的圣诞卡签名活动。而第37届中国民主杰出贡献奖的颁奖礼以及人道中国的年会同时就在三藩市的国父纪念馆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臣在三藩市的报道。
星期日12月10日下午，近200位旧金山湾区的民主人权人士陆续来到旧金山国父纪念馆。他们在一共200多张圣诞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些圣诞卡将会寄给被关入去中国和香港监狱中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政治犯。给予良心犯签贺卡的活动从1989年六四之后直谷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始举办，之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人道中国接棒继续举办，如今已经是第35年。这次主办为良心犯签贺卡送温暖活动的是旧金山湾区的中国民主人权组织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人道中国。有一些民主人士专程从洛杉矶揸车6个多钟头来到这里参加给予良心犯圣诞卡的活动。有一些在旧金山直谷从事 IT 工作的年轻人亦都加入了为良心犯签贺卡的行列之中。在签贺卡的时候，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现任会长方正对美国之音说，我还在中国的时候，在1991年就收到过美国曾经做过 富普提洛市市长的张超富、旧金山湾区的任松林医生向我们寄出的明信片，还收到加拿大的圣雪向我寄出的新年贺卡，希望大家在寒冬中都不要忘记他们在国内坚守、在狱中遭受迫害的这些人。八九学生民主运动领袖之一、明白宪章签署人的赵常清也都参加了这次的签名活动。赵常清在中国时作为良心犯坐过多次的监，他对美国之音说，签贺年卡送祝福活动对监狱里面的服刑人员就像冬天里面一把火，是很温暖的。我2006年年底在卫南监狱服刑时候就意外地亲眼看到了来自美国的签名的明信片，这个是他的名字，叫做张前进。曾经在北京留学目睹过六四大屠杀的美国音乐家蔡仲飞多次参加过向良心犯签贺年卡送祝福的活动，今日他亦都来到国父纪念馆签卡。他想透过美国之音话给中国的政治犯听，美国人民并没有忘记因为推动中国民主而入狱的良心犯。他说，祝中国的政治犯圣诞快乐，我们在旧金山今日开会，我高兴有这个机会去参加签名活动。中国网络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斐岩带着个女儿专程从洛杉矶揸车六个多钟头来到旧金山参加签署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必须赶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他说，因为我自己在国内的时候有过两次被拘留的经历，有一些后来告诉我他们为我们写过明信片和信，但是我在那里只是留下二十几日都没有收到，但我听到就很感动。当我被关在里面的时候，还有这么多人记得我、关注我，现在还有很多同道在这里坐着监，我们要令到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有很多人都关注着他们，他们并不孤单。大家一起为良心犯签贺卡，一边参加中国民主人权组织的第37届中国民主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本届中国民主杰出贡献奖颁了给整到监狱服刑的良心犯、南方街头运动的领袖之一王爱忠。王爱忠的大幅画像被放在两张台上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现任会长方正和六位理事共同颁奖，赵恩理事致颁奖词。赵恩作了王爱忠从网络到广场的演讲，他说，王爱忠十多年来致力于南方街头运动抗争网络的构建，探索网下行动和网上互动的融合，经常奔走于各个城市广化联络公民同道，长期坚持为良心犯送饭，构建社会不同圈层的共识网络。在上年的监控和打压下勇于发声，勤于写作，坚守民间反对立场，为受压迫的民众代言，影响卓著呈现出民间新生代抗争者领军人物的阳光风范。赵恩进一步指出，王爱忠坚守公民立场和宪政民主观念，与专制作不懈的斗争，越挫越勇。本来他长期经商可以过得衣食无忧，但是为了道义，他却将主要精力用在同社会不公的斗争上，并成为专权者的眼中钉，由此他长年成为被控制和打压的对象。他的经历表明了他一个杰出的民主人士，并将激励和鼓舞更多的人为民主与自由向共产专制势力发动进攻，并获得最终的胜利。因为王爱忠尚在中共的监狱中服刑，他的好朋友江岩到场替他领奖，并作题为《荣耀归于抗争的勇士》的演讲。直言表示，今日我站在这里代替身在狱中的拥抱勇士王爱忠领奖，我深感荣幸。本来今日发表获奖感言的应该是他本人，但是身处太平洋那边的他正在中共的监狱坐紧监，亦都可以说他是在替我、替我们每一个人坐紧监。直言说，我由衷地向他、向他的太太黄河南以及两个可爱的女儿去致敬，还要向令到他无罪 係肉嘅中共犯罪集團，表達最強烈嘅反對同埋抗議。外中三年前就喺文章裏面寫過，咁樣都進入去好多次啦，應該就輪到我㗎啦。外中踐行佢嘅理想，佢係真正勇士。今日呢份殊榮，王外中當之無愧。從此之後，有公義嘅冠冕為佢存留。直言最後總結話：我希望大家如果有餘力，請多多關注同埋支持嗰啲喺場內一直堅守住但默默無聞嘅抗爭者，佢哋值得亦都應該被睇得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已經進入山窮水盡嘅離流之際，萬事俱備，只待入簾。我堅信時間喺我哋呢一邊，道義喺我哋呢一邊，最後嘅勝利亦都一定喺我哋呢一邊。呢個係千千萬萬個王愛中持續嘅不屈抗爭嘅必然結果。榮耀永遠屬於中國人的命運，誓死抗爭的勇士。在人道中國年會環節現場播放了人道中國的介紹短片之後，人道中國主席周峰所透過視像做了2023年人道中國年中的工作總結。周峰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2023年人道中國支持了150多位中國政治犯，包括多位香港受迫害的人士。人道中國在紐約中央公園為劉曉波設立紀念長椅，完成了他太太劉霞多年的心願。人道中國支持在中國白紙革命之後興起的各地青年組織，包括在歐洲和美國進行的各種活動。人道中國第一次向聯合國提交聯合國第四輪普遍定期審議會議報告，揭示中共廣泛使用的將政治犯的小孩子當成人質的這個政治迫害的事實。周峰所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在這份報告給予聯合國的有關機構提供的關於中國人權捍衛者未成年子女權利受到侵犯情況的英文書面報告中，列舉了受政治迫害群體的家庭中的年幼子女的艱難處境，案例包括李玉和他的兒子黃壯黃利勤一家、法輪功群體黃全章的兒子失學、情冤妻女黃怡牧師的妻兒何芳美一家。亞洲女性難民藝術小組創辦人愛麗絲在度向人道中國的年會上做出了2023年中國人權報告。她在報告中指出，在習近平第三個任期的頭一年，中國人權情況進一步惡化。自由之家今年的報告表明，中國仍然是嚴重損害公民自由最惡劣墊底的國家之一，中國連續50年都不在自由之列。香港狀況進一步惡化，被列為部分自由地區。他在報告中列舉了2023年在中國境內發生的80多個重大人權案件和人權事件。香港的斯爾維亞透過視像遠程介紹香港的人權狀況，他說當下的香港已經不可能企街擺街站，我們一直在和香港的義工合作，在歐美各國家鼓勵當地的香港，為被囚的香港手足寫信打氣。他提到香港現時有1736名政治犯，包括已經釋放的、保外候審的、在押的、被囚禁的。斯爾維亞指出，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有無罪推定的原則，但在國安法之下，法治基礎已經被破壞。47人一案將會在明年3月宣判，表示案中很多被告在被定罪之前已經被監禁了3年。來自內蒙古科爾的人權捍衛者斯日古磅和人道中國義工六四第二代歐陽若宇、憲政學者丁毅亦都相繼作了發言。他們從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的種族滅絕和文化滅絕政策、良心犯的生存狀態和傳媒的自我審查等方面作了演講。他們說，白紙革命以來越來越多的新人加入舊金山灣區民主活動中，亦都為中國民主轉型提供了新的活力和動力。觀察家表示，中國在習近平時代出現一大批政治犯，他們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等政治罪名被重判。不過中國當局一貫聲稱，中國並沒有政治犯，沒有人是因為不同政見而入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周星辰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特约评论员江峰的一篇特约评论。评论的题目是中国对欧外交失败，双向奔赴去风险化。江峰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
疫情结束一年后，几乎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够看得出中国正在缓缓陷入大萧条的泥沼。然而中国统治集团似乎不愿意为此做出轻微的改变，枉论政治让步。上个礼拜结束的中欧峰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效的对话中结束。中国以打欧洲牌战略改善国际孤立，促进所谓高水平开放的企图宣告失败。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兴起的民族主义就开始转向反美主义，担心美国有意在华推动色彩革命。随后中国新领导人上台之后，几乎所有的施政都是同反美主义的对抗有关的，包括从前十年争夺意识形态的赏金领，到污名化美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清理公民社会和互联网，到准备对美国军事斗争，并且在俄乌战争中积极策应俄罗斯，抵消美国援乌，发展到最近对深受华尔街影响的金融体系进行大整顿，同时对欧洲外交在中国战略全球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不单只是中国和俄罗斯共同鼓吹的所谓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极，亦都是玩弄中美欧三国关系、分化民主世界的打手。亦都因为这样，从一带一路倡议开始，中国就将外交重心转向欧洲，例如增加外汇储备中的欧元份额，大力收购欧洲企业和技术，在南欧和东欧积极投资，包括介入他的政府、政党、企业和传媒等等，甚至在同欧洲进行多年的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做出惊人的让步。今年中欧峰会召开前，中国政府亦都单方面悄悄解除针对立陶宛的制裁，并向欧洲五个国家开放免签的入境。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在欧洲已经大量投资，而且愿意不惜代价地争取和推动欧洲的所谓战略自主，只是为了牵制和分化美欧关系。这亦都是这次中欧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姿态之低、修辞之温和的初衷，试图利用四年来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会谈来到实现中欧之间的缓和。然而面对欧洲过去一年的对话去风险化政策的形成，而且在今年三月底一经推出的就成为跨大西洋的共识，中国外交几乎无所作为。直至上个礼拜的中欧峰会，中方不愿意为消灭双方的分歧、猜忌和怀疑做出一点点这么多增进信任的行动，亦就是改变或者是关于改变的承诺。结果中欧峰会未能够达成任何有价值的共识，在可见的未来，中欧之间已经难以避免爆发从贸易战到人权战争的一系列争端。刚刚结束的中欧峰会可谓中国对欧外交的重大失败。不过如果相比旧金山美中峰会上中方几乎近似乞求的低姿态和最终形成的最低限度的护栏，就能够发现这个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中方拒绝做出任何的让步。中国代表团以类似天朝上国满大人的姿态大谈发展，互为其次 信之下，不愿意向欧洲的政治领袖做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政治承诺来增进信任，譬如朝向欧盟主席提出的透明、可预测性和互惠这三项要求，可能做出的表示只是一味以礼相友。大家看到的是，中方虽然收敛了过去几年的战狼外交，但是继续既坚持所谓一己的根本利益，又要求对方放弃根本利益，如此毫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理论，较年长精性的奢靡的让步亦都不愿意做出，而非简单的口惠不实，而是吝啬自己。例如在高峰会的前夕，北京再次公开声明，中国只是走中国特色的人权道路，否定世界上存在一个普遍的人权标准，这个就是对欧洲根本利益亦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基础上世界秩序的拒绝。试问这样这么封闭的心态，和接见马格里尼使团的乾隆满清有什么区别呢？又如何能够可能真正的推动开放呢？何况这个开放已经是阉割了改革之后的开放，只是剩下单向的所谓高水平的开放。理论上这种选择性的对外开放本身就有违逻辑的原则，更加似是古代帝国对奢侈品和稀缺金属贸易的特许，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特许的资本主义，如同旧金山峰会上美中商业晚宴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重要的是，这种特许资本主义模式的高水准开放更加似是中国版的去风险化，即以屏蔽大部分被视为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低水平的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为前提，这些不容易受控的国际市场主体主要与中国的私人部门打交道，其开放只能够有利中国官方不信任的私人部门或者公民社会，这个是中国在去年二十大上以强调安全为背景提出的高水平开放的本质。然而这种反市场经济、反社会、反改革的做法，甚至是反开放本身的，难以取得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信任，注定难以继续，必然失败。因为他在选择性对外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必然拒绝对内开放，试图建立一个封闭的内部体制来到应对特许的高水平开放的延续，而不至于让开放本身影响安全，动摇国本。特别是在过去一年疫情之后的关键一年里面，新总理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改国务院工作条例和细则，取消了所有关于政府公开资讯公开的制度。最近又风闻，即使经济濒临大萧条，经济智囊纷纷呼吁彻底开放户籍制度，但再度被坚持户籍社会控制的公安部门否决，而且继上海、苏州等地市场调查和咨询公司遭到司法调查，北京当局已经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等敏感的统计数字，最新的政治局会议更加强调所谓经济宣传，再加上新一轮政网行动，让原本就已经肃清十年的广义的媒体鸦雀无声，正是在这个逐渐趋向全面信息封闭的趋势之下，才发生了恒大集团被人为调高信用等级然后破产，并引发中国房地产崩盘和经济全面萧条的情形。亦因为这样，穆迪刚刚调低了中国的国家信用，上个礼拜日在香港举行的所谓全过程民主的选举创下了1997年以来最低的投票率。如果国际资本市场的信用评级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否决票，这样不单止香港正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为止，整个中国亦都正在变成连续30年高增长改革开放的中国模式的为止。在这样的位置之上，所谓高水准开放的特许资本主义或有可能成功，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去风险化政策的可能势必亦都将会加速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并且朝着向全面脱欧的升级。这个不是正是北京一直鼓吹的双向而行、双向奔赴吗？或许亦都是中欧峰会双方对过去一年疫情之后中国形势的唯一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 江峰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黄布江峰，中国对欧外交失败双向奔赴去风险化。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